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六十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神父。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9章的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再次看一下整个第39章。那么1到6节呢，是若瑟在普利法尔家三次被提升从户外提到户内，然后呢从一般的仆人提到总管，然后呢负责普利法尔家所有的事务。但是呢，由于这个他的祖父诱惑若瑟三次勾引这个若瑟，若瑟呢持守真理他忠于天主忠于自己的主人，没有顺从。但是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造成了他的祖父恼羞成怒两次呢诬告若瑟，让若瑟呢无罪入狱。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部分13到23节。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39章13到23节62页。那么关于第二部分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就是1到15节，若瑟被诬告在主人在家人面前被诬告。那第二次呢，就是若瑟呢在主人面前被诬告。那最后呢，若瑟被囚禁在监狱里头。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第13节。第13节说呀，他的祖父一见若瑟呢把外衣丢在了自己的手里面逃跑了。自己最想得到的现在飞了什么都没有了，光剩下一件衣服。因此呢，由这个祖父呢由很爱最爱这个若瑟，现在呢由爱到恨恼羞成怒。并且呢，他为了保护自己呢，或者也害怕若瑟说出真相造成自己的惩罚，所以呢他就提前呢先下手为强准备呢来控告若瑟。那因为主人不在家所以呢先把这个仆人这家人呢都叫过来我们看这第14节，在家人面前他来控告。第10节说什么呢？他把所有的家人都召唤过来说呀，你们看，你们来你们来，你们看，他手上还拿着那件衣服你们来，你们看，你看那个若瑟衣服他丢在我的身边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来调戏我要与我同睡所以我大声喊了。我们看到控告的内容他这样说的，所以你们看，他给我带来希伯来人，他这个他呢指的是这个主人是这个主人带来这个错误带来这个不好的后果，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今天遭受这样的羞辱。所以呢，首先推卸责任把责任呢推到主人身上，然后控告对象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人。为什么不说若瑟呢？为什么说希伯来人呢？因为呢，他想引起这些家仆或家人的嫉妒或者说民族的仇恨。因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外国人，现在呢他在我们家里当主管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呢都已经嫉妒若瑟恼恨若瑟了。现在他就用这种说法呢来勾起这个民族歧视和嫉妒要你看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希伯来人是给我们带来羞辱了带来这个破坏了，现在呢来管着我们了，我们要把它除掉把它给干掉。正好呢这是一个导火线一个导火线。然后呢他在干什么呢？他来到我这里要与我同睡就是调戏我性情我就大声喊了然后呢他不光是调戏我那甚至呢调戏我们戏弄我们一个外国人来管我们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个羞辱了。现在呢他要求和我同睡呢就是更大的罪了甚至死罪了。这根据当时的法律包括犹太人的法律比如生命记第22章23到27节就特别提到如果说有一个人在外面或在家里要求同情要求同睡呢就要会判死刑的。那所以呢我就大声喊大声喊，为什么大声喊呢？当然一方面表示他的抗拒他的宁死不屈，另一方面呢来推脱自己的罪我们看这个 生命记啊，具体内容。生命记第二章的第24节啊，是这样的，说如果你们将啊发现两个人啊他们在啊通奸了，应该用什么审判他们？如果那个女人呢、啊，那女孩子，如果她在城里面呢、啊，她没有呼喊啊，她没呼喊的话，这个女人要被砸死的啊。如果说她呼喊了啊，如果她呼喊了，没人听到，没人救她，哎，她可以啊免去这个死罪的。所以呢，你看她听，她跟着这一段呢，这个女人在呼喊啊，她呼喊呢，一方面考虑啊自己啊抗拒啊自己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呢也来推脱啊洗白自己啊，我没有罪啊，或者说我已经喊了，即使要处罚的话啊死刑的话，只处他啊不处我啊，因为我喊叫了。好，然后呢诬告的结果呢就是啊把家人都拉到啊自己的证人当中啊，多一些证人啊来证明自己无辜，那么这些人呢都成了假证人。假见证人，因为见证一个虚构的事物，等待着主人来执行家法。那主人回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主人会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吗？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啊，我们先看这个真相和控告，这个控告和这个诬告和真相啊。这边因为他是这样控告啊，好，我们还通过这个诬告和真相，它这个过程啊，这个假象呢是假的呢，就是说啊，祖父啊先喊的啊，新过来人来调戏他，祖父说，然后呢要求这个同岁啊，然后呢高声喊，一高声喊呢，若瑟呢把衣服啊丢在他身边逃跑了，这是假的。那真的是祖父主动啊，祖父抓住若瑟衣服，祖父要求这个同岁，并且是若瑟先把衣服死在他的手里的啊，这边是说伸到身边，伸到手里的，然后若瑟逃跑他才喊啊，并不是他先喊若瑟才逃跑，而是若瑟逃跑之后啊他才去啊喊叫啊，这是这个真相和诬告啊事实。那等一会儿呢他也要带这个证件呢来啊在主人面前控告，我们看这个他的这个物证，还有这16节。然后呢他把这个家人啊都说完了之后呢，他还拿着这件衣服呢等着啊主人回来啊，所以他将若瑟衣服啊留在身边等着主人回来。这个衣服呢本来啊是一个啊尊荣啊，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啊，一个管家的象征，现在呢却成了一个定罪啊羞耻象征。以前的这个衣服呢啊，是个祖父啊，看见若瑟穿那个衣服啊，可能就很喜欢他啊，很潇洒，很帅。现在呢，看那衣服啊，变成恨的标志。那对于若瑟来说啊，对于若瑟来说，我们可以啊，假想当时的情形啊。若瑟呢，真的啊，做了一件错事啊，就是如果把那个衣服啊拿走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现在若瑟把这个衣服给丢了啊，衣服给丢了，这。丢衣服呢，把衣服给脱下来了，这种剥夺衣服呢，成为啊对一个地位荣誉的一个恋爱。现在呢，依恋，现在天主呢要借着这个女人给他剥夺。那这里面也有天主心意，就是不让若瑟去留恋世间的事物啊，世间的权柄，世间的地位啊，甚至世间这个爱情啊，天主想造就他更大的平台。想造下成为更大的器皿，所以可能要暂时啊剥夺他这个保护衣啊安全衣，或者像以前那个彩衣一样啊，以前呢他的那件彩衣呢啊被他哥哥们剥夺了，然后呢却不断的在提升他造就他，那现在这个衣服又剥夺了啊，可能接下来要穿上囚衣了啊，被住监狱了，但是每一次呢都有天主的心意在里面。好，然后呢第二次诬告啊，我们看第17啊18节，主人已经回来了啊，他呢就同样的话呢就和主人说，你呀、啊、你给我们带来了羞辱啊，是你呢给我们带来了希伯来仆人啊，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仆人，在第一次控告当中呢光说那个希伯来人啊，指的就是那个若瑟，现在呢这个希伯来仆人，这个仆人呢来调戏我啊， 现在呢，你要惩罚那个仆人了啊！以前你最信任的仆人，现在做了一件啊最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啊最让我们家里面的丑事啊最不应该做的啊，他就做了啊。好，我们看啊，束缚的对象是主人，推卸责任你；诬告对象希伯来仆人。现在这件事，仆人呢调戏主人的妻子啊，这是个最佳一点了，应该仆人。你调戏主人的妻子了，受更大惩罚了。现在为了伪装自己的圣洁呢，我就开始高声喊啊，然后我喊呢就证明我的无辜。现在这边还有证人啊，这家人们啊，他们都听到了啊，这是假证人，还有物证衣服啊，这说的呢非常的详细啊，是有声有色，甚至是一篇啊精彩的演讲。那主人听到这之后，信不信他呢？主人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接下来看。然后呢，主人呢听了这个啊妻子这个描述之后呢，有声有色啊，如此如此说啊，说了什么什么话之后呢，主人大发愤怒，大家说大发愤怒。可是呢，在这大发愤怒之后呢，没有受持啊，意思说没有对谁发愤怒，是对这个妻子发愤怒，仆人发愤怒，还整个事件发愤怒，没有说。因此呢，我们可以推想啊，推想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就是主人呢会调查一些情况，甚至把洛瑟叫过来问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可以把家其他人叫过来，也可以问你们。所以经过调查之后呢，他大发愤怒，可能呢是对妻子发愤怒啊，因为这个主人呢最了解妻子的言行啊，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以前就有什么样的举动啊，甚至前科。然后呢，他因为这个家丑呢，整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呢，使他失去了一个好仆人，一个好管家，因此呢可能会生气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主人呢采取了一个措施啊，一个决定呢，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可疑的啊，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主人会马上判处死刑的啊，根据法律马上就判处死，并且是一个仆人，一个外国人在家里面做这样的事儿，那一定会死刑的。可是呢，主人觉得这个事情呢可疑，需要进一步调查，所以呢，先把洛瑟放在监狱里头啊，放监狱里头。因为主人了解洛瑟的为人，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啊，当管家这么多年，和主人相处这么多年，主人看到洛瑟的为人，他的正直，天主与他同在，如何对自己忠心啊，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他可能更了解呢他妻子的为人啊，他妻子呢可能就是一个啊不太好的女人啊，所以呢就洛瑟呢被啊主人就把洛瑟放在了监狱里头。什么样的监狱呢？圣经说呀，是君王啊囚犯人的地方啊，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啊，是一个皇家监狱啊，一个国家级监狱啊，非常上档次的。因此，我们可以另外一句话说呢，就是说可能啊，就是给洛瑟安排新的工作，给洛瑟一个新的保护。虽然是这样说的，是把它放在监狱里头。啊，放的就是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啊，一个特殊的地方，对他来说产生一个啊特殊的保护。真的里面也有天主的美意在里面啊。天主借这样事情呢，如果我们再看第40章、41章，天主借这样事情呢，让接触了更上层的人物。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借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啊，若是啊无罪入狱，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让我们首先看到啊，一个人正直，一个人对天主忠心，也可能呢会受一些苦，但是不要害怕啊，天主会与我们同在。然后呢，面对诬告毁谤啊，面对一些谎言也不要害怕。那在今天若瑟是那样的，可能今天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没有做啊，但别人诬告我们，捏造坏话毁谤我们，在像在福音当中啊，耶稣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啊，你们不用害怕，天主会啊保护你们，天主会为义人呢作证，并为义人啊主持公道啊，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那当陌生碰到那样事情的时候呢，也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事情所捆绑，哎呀丢去工作了，哎呀丢去尊荣了，啊现在没有自由了等等等等，不要被眼前事情所捆绑。也许你或者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面对一些困境，一些人生的低谷，一些人生挫折，不要单单看这一件小事情，我们要看天主在这过程中的运行，看一个救恩的事件。那么也这也提醒我们，作为弱色他不应该留恋这个败的这个衣服啊，权柄地位。那也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失去了失去了一样东西或者一个财产，或者说甚至一个人我们都不要留恋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天主的重点在哪里，他给我们的召召和使命在哪里。当每一次的剥夺每一次的失去呢，都可能有天主美好的造就，就像在罗马书第八章28节所说的，为爱天主的人一切事的发生都是有益处的。那么一会儿若瑟，我们看到若瑟被放到监狱里头，也是天主造就他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天主继续与他同在。好，让我们来看第三小部分21到23节。虽然若瑟住监狱呢，上主仍与他同在，对他施恩，然后呢是在监狱眼中呢得宠天主同在从来没有减去，天主同在从来没有远离，天主继续和他同在，借着天主同在呢帮助他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并且呢向他赐福继续施恩给他智慧信心给他权柄给他各样的能力和恩宠，不被这个环境所捆绑的天主继续对他施恩，然后呢也开了监狱长的眼监狱长呢发现这个人很不一样有才能有智慧，凡交下事情呢大事小事都办得妥妥的都是很顺利，所以呢也引起了这个监狱长的重视觉得是一个好的仆人，有价值的有希望的，并且可以委托重任的一个人因此呢监狱长开始慢慢的提升他，把所有的事物都交在若瑟手中。好，我们看第22节，那监狱长呢就把监里面所有囚犯交在他手中，应办的事呢都由他来办理，因为发现监狱长也许没办好，可是呢交给若瑟，若瑟就会办得非常的好，更信任若瑟，给了若瑟更大的权柄以后呢所有事都不管了，不闻不问甚至若瑟的地位呢代替了监狱长的这个位置，所有事情呢都让若瑟来办理，让若瑟办的事呢都办好了并还都办好了，只有他办理，办的是有效果还有顺利。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更看到天主与他同在，已经的天主与他同在呢他办越来越好好，我们看那个若瑟的表现，因着天主同在监狱长不闻不问监狱长呢所有事情都交给了若瑟，让若瑟来办理。我们也看到天主的作为天主在这个监狱当中的运行，那这给我们很多圣经的启发生活的启发。第一呢就是天主在各种患难当中与我们同在，虽然是监狱是困境是逆境是一个不太自由的地方，但是天主却在那里自由的运行，并且呢他同在帮助我们面对困境面对试探，并不因为说天主我们同在我们就样样都很好，是的，天主会让一切顺利，一切呢就会朝着这个天主的方向来运行。那如果现在我们处在一些逆境当中困境当中，我们要静心来做我们的事情不抱怨也许你正在处在一个特殊环境当中，那面对这个环境呢我们等待天主作为，那我们也尽心尽力来做好做我们能做的，方法呢总比困难多，然后我们也接纳这个特殊环境配合天主计划不是完全按照我们想法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那在天主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呢，可确有他的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因为在后面的第42章、43章、44章、45章啊，一直到50章，我们会看到那是天主作为，天主为了拯救整个以色列人呢，提前把若瑟啊放到这个埃及啊，提前呢来啊做铺垫，好能够保护啊他的子民。因此，你看，我们要从这个天主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如果啊我们还处在困难当中呢，我们祈祷啊，等待天主救援，相信啊一切事的发生啊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成为造就我们的一个台阶啊，一个特殊的工具，成为我们实现啊梦想的一个啊特殊的栽培。那通过这些学习呢，我在这里呢也愿意给大家把若瑟的经历呢和啊达尼尔啊耶稣经历来做一些对比啊，新约就有一些对比，他们同样都面对的啊不同的逆境啊，但是天主后来如何拯救了他们？比如像这个若瑟啊，就是他在异国啊，达尼尔也是啊，包括耶稣，因为他的智慧和能力呢从奴仆啊被提升。然后因为他是拒绝诱惑，坚持真理嘛，忠于天主而被入狱，最后呢再次被举扬。我们也发现在达尼尔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啊一个历程，他在巴比伦啊，在波斯帝国，然后呢因为他的智慧啊，他解梦啊，包括若瑟那边解梦，也是从奴仆啊被提升啊，提升到总管啊，提升到这个在皇宫里面工作。他也曾经啊拒绝过拜偶像啊，拒绝犯罪，忠于天主而被入火窑啊，入监狱啊，入这个狮子坑啊，这个达尼尔这个经历，但是后来呢都被天主特别的保护被举扬。那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从天国来到世界上，他的智慧和能力呢，他是一个普通人啊，被老百姓被大众认为是一个大先知，因此遭到了别人的嫉妒，由于他不兼容于这个世界啊，拒绝这样的试探啊，拒绝这个世界的啊价值观，没有顺从啊魔鬼的这个计划或世人的欲望，然后呢，他忠于天主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天主却高高举扬了他啊，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啊。这里是腓立比书2章9到10节。天主高高举扬他啊，是一切都向他屈膝叩拜。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若瑟、达尼尔、耶稣啊，包括我们也可能会啊面对一些困境，面对一些人生的低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保禄啊给我们两个劝勉啊。第一个就是在罗马人书啊第8章35、36、37、38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吗？是刀剑吗？是刺蹄吗？是迫害吗？是危险吗？都不是，也不是任何啊阴间的势力、掌权的生源势力都不能使我们与天爱相隔绝。为什么呢？因为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啊可以大获全胜，不用害怕，有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保罗呢，在腓立比书啊也特别再次表达这样的心得啊，他说。我知道受穷啊，在各种境遇当中，或饱遇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能解决，就是赖加强力量的那一位，可以应付一切。是的，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应付一切。愿天主啊降福大家，愿天主啊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最后啊，我邀请大家啊多啊做一些笔记啊，然后呢。做一些默想，也可以把自己所学的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家人近人，或者自己的身边的一些小组啊，帮助更多弟兄姐妹啊得到提升。我也邀请你啊关注啊雅各平台啊或者公众号，还有天主教啊小助手，都有我的录音讲道。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